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这次节目，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发现约柜并不能取代神的地位，这次我们将看到这个民族再次落入过去的行事方式中，抗拒神权统治的政府。其实这是神希望他们接受的政治体制，他们要求像其他外邦列国那样要有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好，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有关扫罗怎么样被拣选做以色列的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但愿我们从主的话语中能够得到激励和安慰。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别示巴在南部。他儿子步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这真是很悲哀的事，这么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他的儿子们确实是如此的败坏。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四到七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现在以色列的长老要求立一个王像其他国家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一个由神统治的国家就是属于神权政体，以色列百姓反对一个神权政治形式的政府，他们的要求一个君王政体，我们要有一个王像列国那样。当他们拒绝神做他们王的时候，正是他们在历史上的一次堕落，这是挺可悲的。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没能够忠实的代表神，所以呢，导致他们要求像列国一样要立一个王。耶和华说，你告诉他们一个君王政体到底有什么权利。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到二十二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有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 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到二十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培亚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担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的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了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近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这实在是很美的事，耶和华在撒母耳的耳边细语，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找到那位先知，而先知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他说， 你现在不必担心那几头驴，他们呢已经都找到了。但是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以色列众人仰慕一个王。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撒母耳记上第九章21-27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撒母耳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艺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撒母耳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现在呢，撒母耳要给扫罗揭露关于神的事，要吩咐仆人先走。撒母耳记上第10章1-22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2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3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3只山羊羔，一个带着3个饼，一个带着1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2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新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的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 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致谦，就致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进前来，就致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致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现在呢，是向以色列人介绍他们的王的时候了。撒母耳站在前面主持盛大的仪式，有许多支派经过他面前，他最后呢掷出便雅悯支派，接着呢又有便雅悯支派的许多宗族经过他面前，然后呢他又掷出马特利族，最后呢从马特利族中呢又掷出扫罗。他说，好了，你就是王。耶，他在哪里呢？他问耶和华呀，发生什么事了？耶和华回答说，哦，他藏在器具里了。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第23-27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哦，他是鹤立鸡群了。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了一群人呢跟随着他。但是呢，有些匪徒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呢却不理会。最后一段这里呢有几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扫罗受膏，当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成了新人。这是一种转变，一种经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受感说预言，身心也被神改变了。这是一种真正的改变的经历，是神在他的生命中做的工作。第二件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一支乐队跟随着他，他们的心都被神感动。我常常被这段经文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啊所激动。我并不是一个好战的爱国者，但是我认为呢，没有什么比得到一帮心灵被神所触动的男子更加令人兴奋和激动的。神触动人心的时候呢，谁知道神会做些什么呢？长久以来，基督教呢总是被看作是软弱的、缺乏力气的，只有妇女才会委身给主，而且呢总是试图把他们的丈夫也拖在身边，但是那并不是神的次序。神的心意是要男人在家庭的属灵事情上呢，当一个灵性的领袖。但是 如果男人不是灵性上的领袖，那么我相信女人呢就必须取代那个位置了。如果男人担当了家庭属灵领袖的角色，这个家庭是何等的有利和蒙福啊！我相信耶稣基督挑战男人的男子气概。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真正维护完备的男子气概的男人来说，他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委身于耶稣基督，并且要跟随他。假如有一帮真正委身给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只要他们的心确实已经被神感动，那么你就拥有能够颠覆这个世界的潜能。要是男士们完全委身给了主，委身给耶稣基督的话，真的会产生很大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有许多的优势。他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有安全感，充满着爱。他知道父亲看不到自己的时候啊，会担心。但是他体格健壮，英俊高大，神的灵降临在他的生命中，告诉他，并且改变了他的心，使得他呢变成另外的一个新人。然后呢，神又把一群归向神的人安排在他的周围，就是那群心灵被神触动的人。现在呢，就有足够的条件为神干奇妙大事的潜能存在了。因为现在已经具备了引起一场真正的属灵爆炸必须的条件。但是我们往下就要看到所发生的事，终究呢归于失败。但是最终又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讲。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弟兄姐妹经常来信，一起来探讨真理，我们彼此分享读经心得。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世界上留下一个记号。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潜力为耶稣基督改变这个世界。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回答听众朋友的来信，请继续收听。有位朋友写信来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主了，也愿意服侍他，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落入过去的旧习惯中。我想请问您，作为一个认真追求的基督徒，为什么我总是那么容易落入过去的罪性中，容易生气、自私和愤怒呢？
你要知道，这是其中的一个真正的问题。我呢，有一个更新的灵，但是呢，我还是在这个老我的肉身里面。只要我们还在这个老我的肉身中，我们的肉体和灵就必然会产生冲突，因为他们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呢，我需要常常把自己降服在灵里面，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肉体就会来掌权，我因而就产生了属肉体的反应。然后呢，我就要跪下来说，主啊，我对不起你，我失败了，请你原谅我吧。
谢谢查克老师的提醒和分析。下次我们要在这个节目中看到扫罗如何被升高到君王的地位，并得到萨姆尔的确认。千万别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